对，我们就去趟
欧
洲
洲
啊，那在欧
欧
洲
洲
可以
可以
停
停
两
两
站
站，
顺
顺
便
便
倒
倒
倒
时
时
差，
差，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啊。我们就第一站，我们去英国啊。我们坐
飞
机
的
时候
是
先
经
过
这
个纽约的这个JFK 机场转机，要去伦敦啊。到了机场，
这个
行李
上面
都是
坐过一
没
遍，
问题了，拿着
那个不然就觉
这个
得就
登
蛮
机牌
紧身弹跳
就准备上
上
飞
飞
机。
机。
到了
到
登
了
机口，哎，怎么话都话不去？人家是你有什么
问
题？啊，吓我一
跳！
我有什么问题啊？结
果
呢？后来他说你要到底要去哪？我
说
我要
去
问 destination 是什么地方？我说
我
是伦
敦
的
啊，
我
经
过这个
这个
伦敦
的。
这个
哦，
这个
我知道你为什么过不去了。你办没办 UK ETA？ 我说什么叫 UK ETA？ 他说去年开始了，这个去英国啊，这个
这
个美国去英国，要办
这
个专门有
一个
许可啊，
这
个
许可
呢是去年年初开始实行，七
月
份啊，大概六七月份就开始正式执行的，啊，所以你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所以你必须要拿到这个通行才可以进去。啊，我说我拿美国护照了，我觉得美国护照已经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去了。哎，你现在我怎么去英国？这个对于美国来说是这个朋友的盟国呀，怎么还进不去啊？哎呀，结果呢，就赶快去办这个手续。他说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你没看到没有？后面就这么多人，他们一旦上完了，你还没有办到的话，对不起，我们舱门就关了。我跟我太太俩人就赶快在那儿去办这个。结果办了半天，就有一道这个死命办不过去，可能我们护照比较稍微的时间长了一点啊，所以呢就有一关怎么也过不去。过不去的时候我就急得我最后跟太太讲，我说坏了，咱们要不然打电话给儿子吧，过来接咱们，咱们这回走不了了，这个咱们要回去赶紧跟那边该 cancel 什么的 cancel， 咱们这个看来英国去不了了啊。这我太太还挺坚持的，说咱们再试试再试试啊。最后结果哎，他真的给他试过了啊，因为他说那关其实可以 skip 掉，我没看到，因为他可以 skip， 有个 skip button， 他 skip 完了以后他就拿着这护照就过去，你看哎，我这过了啊，我收到 email 了，那个人说好进去吧啊，他就把他放进去了。我说坏了，我还没过去呢。我忽然想起圣经的一句话啊，这个到那个时候啊，这个田里要有两个人这个推磨的话，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我说坏了，我是被那个被撇下的那个啊，赶紧 skip 那一个啊， skip 完了以后哎，居然在最后关舱门的最后一秒钟我进去了。所以我在飞机上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拿到了天堂的门票，哎，我们以为去哪儿都没问题了，我们可以畅通无阻为所欲为啊，结果殊不知其实神要什么我们其实并不清楚，我们并不知道。所以今天以色列的百姓到了西乃山的时候，西乃山是个什么地方？是个神学院。西乃山是个神学院啊，他们要在这里要被神装备啊，神要装备他们，告诉他们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啊。好，好不好？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攻读神的话。我们今天有好几段话要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在我名的地方，我必要那里赐福给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我们继续站立，低头祷告。主，我们怀着何等敬畏的心来到你话语面前，我们实在需要承认，我们是一群无知的人， 我们常常个人偏行己路，主啊，我们得罪了你。今天来到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我们省察自己的罪，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上来与你有份，我们要真正的明白你的话。求你借着圣灵开通我们的耳，开通我们里面的心，让我们明白这话，就能够起来去行。我们感谢你，今天求主啊，安静我们，这个圣洁净我们，让我们全然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能够领受主你自己给我们一切的供应。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之前，以色列的百姓啊，他们出埃及啊，从这个兰塞起行啊，他们因为这个神借着摩西的手啊，在埃及地啊，又实行了十个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十灾啊，最后一个灾是杀长子的灾啊，在这个灾之后啊，这个埃及的法老终于肯让以色列的百姓离开啊，这个时候他们从兰塞起行啊，然后到了。第一站到了舒哥，啊，我们知道舒哥那个地方是什么？舒哥那个地方呢，意思叫做生棚，啊，让我们知道说，啊，主耶稣，啊，我们想到主耶稣是生在马槽，啊，就是主耶稣要与我们同在，要同走这样的一条天路，啊，然后后来又有到了这个以躺的时候呢，有云柱火柱降下，云柱火柱就代表的是圣灵，啊，圣灵在当中的时候带领以色列的百姓，白天。啊，这个有云柱带领，晚上的时候有火柱，啊，所以他后面到了，他们就到了什么呢？到了这个密夺，在密夺的地方，他们去过红海，啊，在红海的时候，神给他们显现大的神迹，啊，让水分开，他们就能够走干地一样过去，啊，在这个之后，我们又看到又经过苦水，啊，又有玛拿降下，啊，又有在这个利非定的时候，他们又有这个争闹，仍然也有征战。啊，很多的这样的这些事情过了之后，以色列的百姓来到了西乃山，他们以为这条路是他们自己走的，啊，所以他们觉得说，你看我们多好 ，I'm good， 呀、yeah, ，所以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觉得说他们已经走了这个所有的路，但是神跟他们讲什么呢？西乃山下告诉他们说，我如鹰将哦，你们如小鹰在母鹰的翅膀上，什么意思？就告诉他们说，其实今天你们所走的那个每段路程的时候，不是你们自己在走，今天你们所看到的啊，是我把你们背在身上，今天老鹰把这个母鹰把小鹰搁在翅膀上，把它带到高处，让它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知道说今天在高处你才能知道我的心意啊。所以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神一直在看顾保守他们，以至于他们多少次他们在那里去抱怨神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惩罚。今天他们来到西乃山，神要把那更大更深的奥秘来告诉他们。我们知道在西乃山的时候一共有三样东西，神给他们三样东西，一个叫做律法，一个叫做会幕，一个叫做祭司的啊，这样的祭祀的这样的一个啊这个仪式呀。这些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经过这三个村，你们都要明白什么是律法啊。今天律法我们知道，律法上面包括诫命、律例、典章啊三部分。诫命是什么呢？诫命就是我们今天都讲的十诫啊，这个啊不可这个妄称神的名，对吧？你不可拜偶像等等啊。然后还有什么？不可杀人，不可放火，不可杀人，不可做假见证啊，不可奸淫等等等等啊。你要这个爱你的孝敬你的父母。所以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十诫啊，对于这个以色列百姓来说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每个人都在讲这个十诫，以为这是律法的全部，其实没有，因为后面还有什么？还有律例，啊，律例是什么？关于宗教方面的祭祀、这个祭礼、节期、献祭和敬拜的规矩都在里面。还有呢，典章，典章是人对于尊重律法的职责，有刑事律跟这个民事律。在以色列人里边的话呢，他认为传统里面记得一共说有613条，其中248条是正面的，是告诉说你要怎么做，你当做啊，有365条是负面的，说你不可做。所以这个是诫命啊，这个是律法 律法的全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律法的全部啊，好像这个当中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法律啊颁布的法律一样啊，这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啊。但法律跟律法有什么区别？那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律法的作用其实是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为什么你们不能见神啊？为什么你们见到神的时候就要被击杀？你们在哪里得罪了神？你们在哪里不合神的心意？所以律法的作用其实告诫以色列民啊，你们神的标准是什么，神是什么样的样式，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光景。那律法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我们通常认为律法跟今天的地上的法律一样，就是来辖制人的，就是来限制人的，就是来约束人的。所以外面有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高兴啊。如果我们开在路上的时候如果没有限速，哎呀多开心啊，所以我们觉得有限速就是不好的呀。我们就没说这些是约束人的，我们把这个律法跟法律混为一谈。但是呢，申命记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律法是干什么的？律法讲的是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他要求我们是什么，怎么样要求我们啊。同时呢，律法是一个恩典啊，是一个祝福。在申命记四章四十节说，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们，你要遵守，使你的日子使你和你的子孙得以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啊。所以神要借着律法实际上是给以色列百姓祝福的。怎么理解这个祝福啊？怎么理解十诫或者说是律法是神的一个恩典呢？律法其实启示是神的属性，启示神自己是什么样。所以首先神是圣洁的，律法将神的子民从那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有的人在讲说啊，摩西所写的这个十诫啊，或者写的所有的律法，这些多少多少条都是跟这个埃及学的，因为当时埃及就有这个法律啊，埃及有法律啊，所以摩西在他在王宫的时候学了很多，所以呢，他今天他就把王宫的那些东西搬过来给以色列的百姓，是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因为律法跟法律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今天做一个小小的对比啊，古埃及的法律和摩西的律法，所以作为权威的根基啊，古埃及的律法是谁呢？是以法老为中心啊，法老为中心，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法律啊，都是要围绕着这个法老的利益，法老个人的利益。但是呢，摩西的律法呢是神直接发布的，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发布的。那这个从法律的性质来说的话呢，古埃及的律法古埃及的法律啊是要维护这个古埃及法老的秩序啊，他要在这个国家维持他的秩序。但是摩西的律法呢是反映神的，是反映神的圣洁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不符合神的要求。哎，什么样是这个对于他是不是一个绝对的啊？那我们在古埃及的法律上面来讲呢，法老是可以随意更改这个法律的，因为任何一条啊不合他的心意，他都可以随时的改变啊。任何一个人如果说背离他这个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就可以照着他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但是摩西的律法啊，摩西这个神通过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是不可更改的啊，是不会改变的，不随人的意思。那这个古埃及的律法呢是按照社会的等级啊，社会它每一层都有每一层的法律啊，在这个里去一层一层要求下面的人要服从上面的人。但是摩西的律法呢是给子民立的一个双方面，神伟大的神跟一个如尘土一般的人建立了一个永约啊，这个是个永不改变的一个约。那作为律这个神的这个律法来讲的话呢，律法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所以律法让我们知道啊，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啊，让我们看到我们因为啊这个我们是这个世上啊没有一个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都是罪人。律法的公义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都是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身份。 同时律法是一个慈爱，它让人远离恶念，同时在律法很多的典章当中，它就包括保护人的生命，保护家庭的财产，保护这个家庭的 和睦，保护孤儿寡母，所以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条例，其实它对人非常的尊重，对我们人也是非常的尊重，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律法是不是 要人得生命啊，不是来辖制人的啊。今天我们错误的把律法当成是一个辖制，律法显明了基督的恩典，唯有基督能够活出律法的精义。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做有一个错误的这个认为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这个律法活成了法律，什么意思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要说世上的法律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什么？一说你违法了，你首先第一件事情干什么？找个律师为我强辩，对不对？哎，我要如果说十条里面有一条你说的有问题，我就让这一条能够把那个剩下的九条都要翻盘，因为我要证明我的义，我的对。但是律法是什么呢？律法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十条里面啊有九条你是对的，有一条你是错的，你就犯了所有的。就是说，我们其实让我们自己来省察，律法是让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不是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不是让我们拿来去狡辩去争竞啊，所以今天我们拿的律法当作法律的时候，我们就去到哪儿我们就去为自己辩护，为自己去争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为自己说一句话？他活出了律法的真理精义。所以唯有耶稣基督将律法刻入人心，所以耶稣基督他把这个律法呀，他不是让我们今天只是说一说啊，好像让规定我们要该怎么，好像怎么样错，怎么样是对，但是其实呢，它是让我们在律法能够活在我们里边，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我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北京人。那个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你们可能都听到一个词啊，这个词就不是现在才有的，可能大概几十年前啊，二十年前就有这个词儿啊，一个新名词叫做"京骂"，你们听过没有？北京的"京"，骂人的"骂"。因为北京人有一个毛病，北京有一个习惯啊。北京虽然我不是胡同长大的，但我也有这个毛病。从小我们就是这样，就是满嘴都是带着脏字儿啊。这说一句话里面不带脏字儿啊，这话好像感觉没说全，哎呀，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啊。在这种习惯当中啊，我不知不觉我们今天就是啊这什么了。但是，一到了信主之后，没有人跟我讲圣经里说你不能够骂人，我好像没看到哪句话直接讲这样哈，只是说我们不能骂弟兄是拉家，对吧？但是。在心里边我们就有一种感觉，我们是今天是神的人，我们要是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啊，那些话好像对我们来说非常刺耳啊，不光是我自己说不出口，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家人或者我朋友之间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怎么能不能够讲话呢，少一点这些东西啊。就是知道说其实律法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活出一个真正有神样式的人。唯有耶稣告诉我们如何遵行律法。今天律法不是让我们今天拿去想方设法立志行善，怎么样去遵守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行出来由不得我啊。唯有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子，是什么叫因信称义啊？如果我们不是因着信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活在那个律法当中被审判的里面。那律法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有什么关系呢？啊，因为我们最关心的今天律法是旧约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新约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守那个律法了。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什么？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然后紧跟着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什么叫成全律法？耶稣基督成全律法，在旧约的时候不可杀人，这律法已经是很要求很严格了，对吧？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杀人了。这个律法的要求更高了，对不对？我们看到说，并不是说废掉了，我们今天不用遵守了，而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已经犯罪了。所以照着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活得下，能够站立得住，对不对？所以说，耶稣基督今天来了以后，并不是叫我们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因为他的诫命显示了他的爱，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今天怎么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时候 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我们以为你好我好他好我们就是爱，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帮助了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爱，但是我们真正有没有按照神的话叫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同时要爱人如己。很多时候我们活不出来啊，我们把诫命活成了一个指责对方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论断。律例呢，它有祭祀、洁净、节期和饮食，其实它的每一样的事情都是什么，都指向的是基督的品格啊。所以我们从旧约里看到的这些要求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彰显基督的品格。典章呢，是彰显基督的公义和秩序。所以今天的律法的总结，罗马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基督的爱是律法完全的表达。哎，今天不是说神今天说，哎呀，我今天要拿捏你们一下，我就要判你罪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让你心服口服，我规定个十条，我告诉你看，做不到的时候你心服口服啊，看着我们犯罪，他好审判我们的时候好开心，是这样的吗？不是。其实律法的总结不是为了让我们定罪，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能够回转，我们要去得那个永生，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归向基督。所以律法显出我们的旧造，而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律法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不配，在律法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在我们活在我们的旧造当中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自己是一个多好的人，是个义人。但是今天在新约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的标准，让我们真正的知道，在神的公义的面前，在这个真正的律法面前，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只能快快的把了律法讲过去，那我们现在要讲第二件东西，叫做会幕啊。所以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四十节说，要谨慎做这物件啊，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在会幕啊，这个建立这个会幕，其实会幕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百姓200多万人浩浩荡荡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们赶着牛群羊群，有很多的拖家带口啊，很多的不方便，但是神要给他们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是 extra 的，外加的，他们有了这样东西，其实他们走起路来更不方便，但是神仍然让他们要有这样。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些属灵的器具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一个是外院，外院是干什么的呢？杀牛宰羊，准备纪念，准备敬拜的地方啊，这是个准备敬拜的地方。它有什么呢？有铜祭坛啊，这是告诉我们说将有生命被宰杀，被献上，要当作祭啊，它是活的时候被献上，是一个活祭。铜祭坛告诉我们说要有祭牲来献上，背着罪。洗濯盆呢，洗濯盆告诉我们呢，它的作用是洁净啊，它是除去污秽，同时它是铜的啊，铜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光亮的，是要来照自己的，是要省察自己，让我们预备我们能够自己能够进入到圣所当中去。那在圣所里边呢，圣所是来预备服事的地方啊。我们不光是在外面杀牛宰羊这个服事，但我们真正的服事是要进入到这个圣所当中。在圣所里面有什么呢？有这个生命，这个金灯台，金灯台代表的是生命的光，是主恩膏的教训和启示。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启示的人，可能我们根本对神的事没有兴趣啊。神要借着他的光来照我们的里面，除去我们的黑暗，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预备自己来到神面前。同时有陈设饼，陈设饼是代表生命的粮，是神的供应啊。陈设饼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吃的，只有祭司才可以有权利吃啊。所以陈设饼代表生命的粮。还有金香坛，我们都知道金香坛代表是祷告。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显示我们的信心，要表现我们这个啊，能够愿意跟神的同在，所以我们愿意跟神的亲近。所以金香坛代表的是祷告，代表的是我们信心，带我们要圣灵带我们进入到神里面。那至圣所是真正预备与神同在的地方，是预备我们与神同在。至圣所里有什么呢？有法版，有这个约柜。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是法版，就是神的十诫啊。十诫这个法版代表我们是什么？要除去我们的罪，来到至圣所面前，我们要首先来认罪悔改，同时呢要有基督那个杖，亚伦发芽的杖，一个杖 本身是一个走路已经被砍下来的没有用的，但它仍然能够发芽，代表是什么？死里复活啊，所以它是一个复活的象征。还有呢，就是玛拿，是个生命，是个生命的供应。所以约柜是让我们看到神自己啊，耶稣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个代价，为我们受死复活，要给我们提供生命的供应。同时有施恩座，施恩座就是神的恩典的显现，因为有基路伯在上面，是我们需要敬拜他。同时有幔子，是与罪隔开，划定了一个界限，提醒人们现在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需要真实的啊来到主面前啊。如果任何一个人带着罪来到至圣所的时候，他都要被击杀。所以以色列的那个大祭司哈，他们每年有一年只有一次可以来到至圣所当中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赎罪，但是他要在圣所里面啊，他要去祷告啊，他要去领受供应。进到圣所的时候，如果他带着罪，他是要被击杀的。所以这是山上的一个样式，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会幕啊。这个会幕看起来用的都是一些很普通还没有价值的东西，哎呀，都是像是皂荚木啊，那个是旷野当中最不值钱、最这个看起来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啊，都是一些细麻布等等，海狗皮做帐做那个帐篷，代表什么？看到的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本是这样的人，但是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不配的光景当中，神仍然要住在我们里面。属灵的事要用属灵的方法啊，所以站在山上的样式，为什么要把摩西带到山上？不要在山底下就好了嘛，当着百姓的面看起来哦你都什么都知道，没有，因为要到神面前，真正所有领受的时候，我们要到山上，要分别为圣啊，不是随从所有的物件，不是随从人的喜好，是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指示是从神而来的。而且呢，每个人要亲自的来到神的面前啊。常常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不知道该怎么祷告，那你就替我祷告吧，你们替我代祷吧，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每个人要有真实的光景的时候，我们需要真正得到启示，是要到亲自到神的面前，同时要让神给异象，要用每一个人的手亲自完成。其实在旧约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次，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神做成很多事情不一定是需要人手做的，但是今天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亲手啊，一件一件，我们要让看到神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进入到神的要求这个要求当中去啊，他的心意里边要亲自的完成。同时呢，我们属灵的眼睛啊，摩西的属灵的眼睛被开启的时候，可以毫无保留地记载这一切。所以在山上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我们不知道，其实呢，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西结也好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先知，他们所看到异象的时候，神给他们看到的是真正完美的那个哈。我们也深深的相信，其实在山上的时候，摩西也是神完完全全，所以你们看到每一个物件大大小小尺寸都是有要求的，摩西把它完全带到这个当中来，所以他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他能够真正的从神那里把每一样的器具记得完整啊，毫无保留，没有看到说神这摩西说我经常干事就是一件麻烦，就是做什么工程装个什么东西经常会返工。我们看到摩西在做这事情是没有，因为所有的事情完完全全属灵的眼光打开的时候，它是一个属灵的看见，它里面是真真实实的完完全全的。那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会幕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告诉我们神要与人同在，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啊。会幕本身是一个见证啊，会幕本身是一个见证。常常我们不把这个会幕哈当作会幕，我们以为这个会幕啊就是可有可无啊，可有可无，我们可以自己在这个什么想来就来，不想来啊我们就不用来，想早来就早来，想晚来就晚来。我们并不把它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以至于我们其实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读到过一句话啊，因为我们知道说会幕之后就是什么，后来就是圣殿取代它，对吧？在圣殿有了圣殿之后，我们在磐石小组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学列王记的时候，列王记常常讲到一句话，说这个王啊，当然不好的王我们不用说，好的王他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呢只是秋坛没有废去， 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以色列的百姓用秋坛是干嘛？他也没有拜偶像哦。以色列的百姓在秋坛是也是拜耶和华，敬拜耶和华，但是为什么他说只是秋坛没有废去？因为当有了圣殿，有了会幕，有了圣殿之后，以色列的百姓要到神面前的时候，你是要回到这里来的，因为神与你的同在是在这里。经常我们觉得说无所谓，我在哪儿都行，我在家也可以，我在什么地方无所谓都可以，但是我们的确是今天我们神的殿在我们心中，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敬拜神不是发自内心的。在这个疫情当中，常常哎，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因为都是在家里敬拜，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不是很敬畏，我们可能穿着这个从床上朦朦胧胧的起来，可能还没有刷牙洗脸，坐在床上打开个手机在那儿，然后搁在旁边，可能又想起什么，看看其他东西，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我们在秋坛上献祭。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秋坛上献祭，我们以为我们在献祭，我们做的是那个形式，我们觉得我们已经 log in 进去了，人家看我已经知道在那儿了，我们就没事了，我们的心是不是在那里？所以会幕是个见证，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的是不是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把我们真实的有在敬拜他。所以神那是神圣洁的居所，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圣洁的居所里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的每一次来到神面前，不管我们在家中的祷告，我们来到会所来敬拜，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罪来省察认罪，我们带着主耶稣，因为我们要听他的话，圣灵在我们里面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问我们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会幕是我们生命的结合，所以其实我们透过每一样的器具，我们都能够看到它的本体实际上是指向基督。我们回头我们还会讲这个地方，让我们真正能够拆毁一切不合乎神样式的地方，不合乎神心意的地方。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用自己的手我们去做了什么事情，我们觉得那个就是敬拜，但是今天我们要真正的明白神要的是什么。他要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带着罪，神是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没有省察，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啊。所以有会幕的时候呢，今天其实会幕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会幕不是说啊，我们要被击杀了，我们坏了，我们有祸了啊，因为神不敢跟我们，不能愿意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有祸了。所以其实今天会幕跟我们今天教会的关系是什么样呢？其实会幕不是一个陈旧约的一个摆设啊，我们以为会幕只是旧约的时候，在那个阶段神用一下，后来就不用了啊，有了这个圣殿就好了啊。但是呢，其实从会幕给我们指向新约的教会，是新约教会的一个根基和蓝图。旧约的时候有会幕，会幕后来到了圣殿，圣殿就是指向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就有就是一切。所以在以弗所书2:21-22讲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是让今天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神的殿，那我们里面身体成为神的殿，各房要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这个殿，让我们圣灵能够居住在里面，神要住在我们心中，又住在教会里面，不是那个人手所造的那个圣殿，乃是神圣灵在我们里边所建立的。所以这个三个空间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会幕它里面有外院啊，讲到的是祭司和祭司的侍奉。到了教会呢，我们看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要来到教会里边，我们是悔改，我们要得救，蒙恩得救，基督一次性的献上啊，他一次的献上为我们买，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圣徒，能够成为一个祭司，我们要在里面来侍奉他，在教会里面来侍奉他。同时呢，会幕里面有圣所啊，它是有形的啊，它是个影儿，指向什么呢？指向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和成圣啊，我们的身体要成为神的殿。所以今天我们的身体在为神的殿，这是一个实体啊，虽然今天看不见了， 但是那是真正的实体，旧约的那个只是一个影儿，看得见的东西只是个影儿，而今天我在我们里面所建立的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那至圣所呢，是神住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显示它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今天呢，神要与我们同在，基督要做我们的头，做教会的头，我们呢每个人里面都要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真正的与我们同在。旧约的时候，因为以色列的百姓啊，神要与他们同在，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离弃神，所以神的灵离开了圣所。我们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看到神的灵离开了圣所，离开了一些罪的百姓，但是今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建立这个圣殿，在我们里面圣灵要住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所以会幕与教室今天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影儿，是我们的蓝图。所以今天我们照着山上的样式，所以山上的样式是什么呢？是神的话，神在借着当年借着摩西来提醒以色列百姓的，今天也要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建是属灵的根基，是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要来建造的教会。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祭，啊，祭和节期。今天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些祭跟节期啊，听起来怪怪的，为什么要有这些东西？今天我们知道，当我们有了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人每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神要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进不去，进不去会幕，进不去至圣所，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样东西作为这个从这个律法进入到会就进入到会幕。How 就是要通过祭这个节这个祭祀的这个节礼节。这个祭祀礼节呢，讲到我们今天在旧约的时候有这个五个祭还有节期，但它真实的意义呢，其实是讲到的说对付我们老旧的生命，因为那些是我们曾经是我们的老旧的生命，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基督的生命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有一个表啊。讲到旧约的时候，讲到这五个祭的时候，第一讲到的是个燔祭。什么是燔祭？燔祭就是让你全然的献上所有的东西，没有任何的保留，全然的献上，这是燔祭啊。素祭呢，讲到的是一个品格啊，它有那个啊这个面啊，用调和的这个面，这个面是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啊，他是那个面啊，他成为了这个被我们破碎活出这样的生命，这是耶稣基督的品格。平安祭呢，平安祭是讲到的是感恩，讲到和睦，讲到饶恕，讲到基督的爱，这也是基督，让我们也看到的是基督。赎罪祭对付我们的罪性，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赎愆祭对付我们的罪行和一切隐而未现的罪。所以所有的所有这个祭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里面的罪，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能够被献上当作活祭，能够成为一个无残疾的羔羊。这个祭节期呢，节期告诉我们的是说，每一个节期其实都指向耶稣基督，因为逾越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讲到除酵节的时候，它是旧生命与基督同埋葬啊，我们要除去那些所有的酵啊。那初熟节呢，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让它成为一个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让我们有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我们可以能够有新生命的开始。五旬节到了赎罪日的时候，讲到的是那个彻底与罪的隔绝。到吹角节呢，是讲到生命成圣，我们开始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吹角迎接他的再来。最后祝棚节是与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的连结。所以让我们看到五祭讲到我们老旧的生命，而这个七个节期讲到说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当我们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新的生命就可以活得出来啊。所以一切的这些东西都指向的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被带到耶稣基督里面去。那摩西之约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啊，我们上个星期前一个阶段时间还有讨论这个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旧的观念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觉得摩西之约讲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啊，摩西之约首先包括什么？摩西之约，很多人我们以为只有十诫，不对，摩西之约其实不管不只是所有的律法，也包括会幕啊，也包括这些祭祀的条例啊，所有的这些叫做摩西之约。但是摩西之约并不代表全部的旧约，全部的旧约是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它讲到的一个根本的东西呢，是借着摩西之约显露出来。因为讲到我们人的堕落 啊，我们人和神如何要来拯救我们啊？那借着摩西之约，我们就看到这条路，它是一个缩影啊。但是摩西之约跟新约的关系是什么呢？它有什么不同呢？摩西之约是写在石板上，那个旧的石板上，石诫，对吧？新约的时候讲到什么？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对着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改变。旧约的时候讲到人，我们需要来这个顺服，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是要靠着基督来成全。旧约的时候，在摩西之约是叫的借着祭牲来赎罪，到新约的时候呢，用基督的宝血就已经为我们洁净，为我们赎罪啊。以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之约是在一个外在的一个规范，一些条例，到了新约的时候，让我们内在的生命要被改变。所以摩西之约和新约有着一个就有关系，但不能划等号。这个约怎么来定立，怎么来确立？每一个约都要有一个盖章，对吧？都要有一个盖章，这个约才能够生效。在摩西之约的时候呢，杀牛宰羊，祭司的这个礼仪啊，所以摩西之约是用羔羊的锁作为立约的凭据。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血真正的为我们立了这个约，加盖了印章。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司的死啊，被当作这个祭祀的祭牲的死被当作一个活祭啊，这个祭牲被献上，是旧约的生命表示他要死啊。但是这个旧生命如果不死不破碎，我们的新生命就不能够活出来啊。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让我们一举一动都可以有新生的样式啊，让我们不需要在这个旧约的啊这样的一个礼仪当中，我们可以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献祭是人到神面前唯一的路径啊，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给我们所成就的这条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我们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这是出埃及十六章。在新约的时候，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今天我们在敬拜当中的诗歌也告诉我们，让我们真正我们就君尊祭司的职分啊，这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啊，不是我们因着律法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职分，这个是我们今天祭司的这个礼仪它的意义。今天我们要给弟兄姐妹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这个观念其实呢，律法跟会幕，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律法跟会幕啊？今天神给以色列人律法跟会幕，其实从更深一层的意思，让我们知道思想的，就是这就是真正的那两棵树，就是伊甸园当年让亚当去选择的那两棵树。律法本身是叫人知罪的，本身是让人知罪的，但是人拿着律法干什么呢？人以为借着律法可以称义，所以我们守律法，我们以为可以称义，所以我们进去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这个办法，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想去守，但是我们守不住，律法不能叫人称义。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的作用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义的人啊，我们是个罪人啊，但是不能让我们真正能够借着律法能够称义。选择靠着肉体实行律法的结局就是死，就是什么？律法就像那棵分别的善恶树。我们以为有了律法我们可以分别善恶啊，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拿着律法我们去可以给别人定罪。所以要认识呢，其实使人认错并不能够得生命。我们今天指责了别人，我们今天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就算是我们这个什么的话，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死。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错，看到了我们的不义，但是没有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仍然落在死的光景当中。但是会幕呢，会幕让我们看到并愿意与神的同在，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会幕当中去。会幕指向的是基督，引导人进入基督的生命，得到永生，那个永生就是那棵生命树。所以律法跟会幕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是要靠人自己想行什么啊，所以但是即便是律法和会幕是那两棵树，并不代表说律法是不好的。 律法仍然是对的，我们只是怎么样行律法，我们行律法的方式如果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行律法是行不出来的啊。我们要去做的时候要靠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当年亚当的时候，他有一个错误的选择，他选择什么呢？他选择了那个这个分别善恶树。他选择这个分别善恶树，他有没有能够分别呢？没有，他看到的都是别人啊。但是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出路，就是他离开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他预备了那个皮子衣服，表示有寄生为他死了。今天呢，以色列百姓也有错误的选择，但是神也给他们留了一条出路，就是这个祭司的制度啊。以色列百姓怎么选择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遵行得了。这句话说得很大，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今天从这一刻开始，从这一刻开始，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当他们再去抱怨神的时候，再做了一些错事的时候，他们要受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已经盖了那个章，他们已经盖了那个章，他们已经与神立了那个约。在立约之前的时候，神对他们都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吧？他们怎么抱怨，神都没有去击杀他们。但是我们今天看以色列的百姓做了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他们虽然说他们到了这个山下的时候，在山下的时候，他们认为他们说没问题，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可以遵行。但是当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在山下跳舞啊，摩西挨近眼就看见有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他们在山下得罪神，他们拜金牛犊啊。为什么拜金牛犊呢？因为在埃及的地的时候，牛神是他一个众多的神之一，是他们在埃及当中非常普遍的，因为它代表多产啊。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走在旷野上的时候，他们需要他们需要能够维持他们的人，他们能够进去迦南，他们要维持啊，他们拜牛犊啊，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偶像啊。同时呢，这个不光是在这个时候有，后来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记当中的时候啊，以色列国啊，他们最后分裂的时候，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以色列国的时候也在什么，在但和伯特利都各立了两个金牛犊啊，他们在那里拜他。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一直在得罪神做的一件事情，拜偶像啊。今天有没有？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当年为什么在这个华尔街啊有这样的一个牛哈、啊，今天人马上觉得这个牛代表财力、财富跟力量啊，以色列也有一个铜牛在那儿。与偶像代表的是淫乱，因为神要把以色列百姓当作是他的妻子，对不对？看待与他立的约不离不弃啊！不管以色列人是如何的，他们去背逆神，但是神因为跟着以色列有立了这样的约，对他们是不离不弃。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做的行为是什么呢？他们去拜偶像，随从世俗的风俗啊！所以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淫乱啊！亚伦的辩解是什么呢？亚伦很有意思，亚伦跟当年的亚当一样，亚当当年说这谁犯罪了？这个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做的。那个亚伦当年他怎么说？他说你们所有的百姓啊，把你们耳上的耳环摘下来，把你们所有家里的金器拿出来，咱们把它搁在一起筑了个牛犊。但是当摩西去指责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哎呀，是百姓他们找的我呀，他们找我把那个自己东西献过来，我们把它丢在火里，他自己就成了一个牛犊。所以一模一样，我们人在这个罪上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用这种辩解的方式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当我们人啊活在这个把这个律法当作法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找出任何一点好像我们可以抵赖的东西呀，我们就好像我们没有罪了啊。但是殊不知真正神看我们的人心，我们真正做的是这样的，所以落在一个败坏当中。他们在偶像当面前的时候，欢喜啊，吃喝歌唱玩耍，是一个败坏的这个场景啊。所以摩西在这时候发了大大的烈怒啊，把法板摔碎啊，把金牛犊磨碎，让以色列百姓的喝，告诉他们说这个人，他们这个偶像要败坏这个偶像，让这个偶像不能够来拯救自己，所以呢你们今天所做的啊都是没有回头的，把它磨碎了让以色列人喝。同时呢致死了3000人，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前面的 十一战当中有没有过以色列百姓死了？那么多的抱怨啊，那么多的这个什么在神面前的这些的说这些恶毒的话，神没有对他们做任何的惩罚。但是今天神让他们有3000人的死，这是为他们的罪要带来这个后果。所以，但是摩西，而且不光是这3000人要灭这个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但是有摩西为他们代求。你说你千万不要发烈怒，不要降灾在以色列这个百姓当中。另外呢，要持守你所立的约，持守你所立的这个约是什么？神说我爱你，要爱你到永远。所以神爱我们，今天我们也在这个约当中。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离弃他，但是神还是爱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悔改，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什么叫做照着山上的样式？山上是什么样式？山上是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啊，以弗所书2:10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今天都是他手中的工作，以色列的百姓当年也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以色列的百姓，神要借着摩西规定那些把山上的样式给他们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照着这个样式，能够活在这个里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山上的样式是指向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呼召我们。我们今天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多好啊，我们自己一冲动我们自己就决志信主，然后我们自己一冲动就走上去受洗了。没有，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面呼召我们，让他们今天能够愿意回到神的家中，愿意成为这个神的儿女，拿去我们身上一切不属于基督的成分啊，就是那些血气，就是骄傲，是我们肉体一切的那些败坏啊，让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子，要来把我们磨成他的自己的，磨成他自己的样式，让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见证，让人看到的不再是我们的旧造，让人看到的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让人看到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活出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基督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他的手中的工作啊，基督的美善在我们手中能活出来。这个美善是什么样？我们借着这几样山上的东西我们来看。第一个是铜祭坛，铜祭坛代表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成为了那个挽回祭。铜祭坛就代表那个祭啊，耶稣基督成为那个祭，而且不光是他要成为那祭，让我们今天也要成为一个活祭，一同愿意把我们自己献上在神面前。洗濯盆，洗濯盆告诉我们说要除去我们里面的污秽，因为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他的祭司的国度，我们要都要成为祭司。金灯台讲是耶稣基督的，是我们生命的光，我们今天要活在生命当和神的光明当中啊。我们旧造是隐藏，我们旧造呢是掩盖啊，是抵赖啊，是狡辩，我们是要推卸给责任的。但是在基督的光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行在光明中，我们要让我们一切的言行都能够在光里面啊，能够让众人看见。陈设饼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命，讲到我们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不是光读过就好，我们要读过，我们要思想，我们要活出来。金香台啊，讲到的是我们要基督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那我们今天呢也要祷告，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与他的同在。约柜更是指向基督，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他代表他的受死，代表他的复活，代表他的生命供应，这都是讲到约柜。讲到施恩座，施恩座是神要与人同在，因为基督伯在上面是圣洁的啊，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最后呢讲到的幔子，那是唯一的一条路径啊，讲到的是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十字架，我们能够与神来联合，与神来连接。所以这个是山上的样式，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好好重新重温这个摩西五经在讲到啊，摩西在山上西乃山上，神借着律法会幕和祭司的条例啊，让我们今天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正山上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好，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回首看到主你借着摩西所给我们立下的这样的一个约的时候，我们实在看到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是吧？何等的败坏，我们行不出你给我们的律法，但是我们也真正的知道，主你已经为我们成就，在十字架的宝血上，让我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可以因信称义，啊，因为你的爱已经再次向我们显明，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你的十字架，借着你的话，主啊，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来够彰显。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有厚厚的深深的得着，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提醒，我们能够彼此帮补，啊，我们能够彼此造就，能够同奔着天路。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得胜的名求，阿门。